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为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美国一系列著名的电视节目中亮相，就上周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呢，首次向美国民众发表看法。克里表示，七个国家的外交官员历时多个月的谈判终于达成的这项协议可能不会重启与德黑兰之间的外交关系。克里国务卿告诉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本周节目，他对伊朗的访问不在考虑之中。他补充说，当下我们还没有外交关系。伊朗和世界六大国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谈判，终于就限制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但一些共和党人和总统竞争者对协议进行抨击，他们表示，如果国会对协议进行投票，他们将设法否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预计呢，要使这项协议在由共和党人主导的对协议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呢获得通过，奥巴马总统将遭遇真正的挑战。他抨击这项协议是伊朗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协议，而不是一个可能真正结束伊朗核项目的协议。奥巴马总统则表示，如果国会投反对票，他将动用总统的否决权予以否决。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六就伊朗核协议发表评论说，签署这个协议并不意味着伊朗将与美国及其盟国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这番话引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说，伊朗人甚至不设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将利用协议生效后解冻的几十亿美元来武装他们的恐怖机器。美国官员将前往中东地区访问，努力减轻盟国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忧。国防部长卡特本周将访问以色列和沙特，克里国务卿八月份将访问海湾地区。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星期天播出了一次访谈节目中说，他对这项协议对于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意味着什么并不抱理想主义的观点。他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说，我们对于与之打交道的伊朗政权不应抱有任何的天真或者幻想，我肯定不会。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星期天开始对华盛顿进行四天访问，期间将和奥巴马总统会谈。奥巴马总统和布哈里星期一将首次在白宫会晤，首要议题是极端主义组织伯克圣地所构成的威胁。布哈里今年五月上台之后加紧打击激进分子，美国准备对尼日利亚扩大援助。奥巴马和布哈里很可能还会讨论尼日利亚为打击广泛腐败而提议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是布哈里今年三月当选总统，在尼日利亚一次难得的和平政权交接中上台以来首次访问美国。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需要在摧毁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当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星期天，卡梅伦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与媒体见面当中说呢，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打败伊斯兰国组织，我们必须摧毁这个哈里发，不管他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叙利亚，这是打败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恐怖主义祸害的关键。英国军方上周表示，英军已经作为联军的一部分在叙利亚进行过空袭。英国一直在叙利亚上空进行监测，提供空中加油，并作为抗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国际联盟的一部分对伊拉克发动袭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呢，声称对周五晚间发生在巴格达附近的大规模汽车爆炸负责，130多人在汽车爆炸中丧生。伊拉克官员称，这场袭击还造成170人受伤，是过去10年中最严重的一起针对伊拉克平民的爆炸袭击。美国星期天对田纳西州枪击军人案的枪手在行凶数小时前发短信宣战展开调查。这名枪手星期四在查塔努加市的海军后备役中心枪杀了5名美国军人。枪手阿布多勒·阿奇兹在给一位朋友发送的短信可能暗示了他周四袭击的动机。这条信息包含了一个链接，链接上有一句伊斯兰教经文， 谁向我的朋友显示敌意，我就向谁宣战。这位朋友告诉路透社，他当时没有多想，但是现在怀疑他可能是以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一些事。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议员将这起袭击形容为受到伊斯兰国鼓舞的袭击。伊斯兰国叛乱分子已经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但是美国联调局说阿卜杜·阿基兹看起来只是自我激进化。联邦调查局说，现在没有迹象显示他是受到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的鼓舞或者指挥。联调局已经请求外国情报部门帮助追踪阿卜杜·阿奇兹在国外的路线和活动，包括他在2014年的约旦之行。朋友们说，他那趟旅行回来之后，曾对中东冲突以及美国等国家不愿干预表示担忧。美国媒体引述情报人员的话说，阿卜杜·阿奇兹去年在约旦生活了7个月，这是他第5次前往约旦。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跌倒并导致脖子的一块骨头骨折4天之后，从缅因州的一家医院出院。现年91岁的老布什总统是仍然在世的最长寿的美国卸任总统。他在缅因州肯尼·邦克波特的夏季家中呢，摔坏了一根椎骨之后，上周三入院治疗。老布什总统的发言人吉姆·麦克格拉斯说，他的状况良好，院方可以继续在他家中为他治疗复原。老布什摔骨折了他头骨下的第二块椎骨，但是并没有影响脊椎。为他治疗的医生曾称这是一个重伤，但同时呢表示他的状况良好，他们预期老布什总统会完全康复。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伊核协议优于此前的任何形式的协议。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 3K 党成员集会抗议取下邦联旗帜。日本国会众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法案。一个星期前在狱中过世的西藏高僧，其亲属被中国当局带走。留美的中国学生参加替考，首名学生认罪。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确保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在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优于先前达成的任何协议。奥巴马星期六在他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伊朗无法欺骗这个协议，因为协议设定的核查程序全面而且深入。他说，如果伊朗违背要求他把 98% 的核材料运出国外的协议条款，那么已经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就会重新实施。奥巴马表示，如果没有这份协议，世界就会有在全世界最动荡的这个地区爆发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有关官员表示，加沙地带的谢赫拉德晚区星期天早晨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两人受伤，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分子的至少5辆汽车被炸毁。相关官员表示，星期天爆炸的袭击目标是哈马斯的大本营谢赫拉德晚社区。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声称对这些袭击事件负责，不过爆炸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墙上画有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旗帜。哈马斯和加沙的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目前陷入权力斗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星期天，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外平静无事。之前主张白人至上的组织 3K 党的部分成员星期六在州议会外集会抗议南卡取下内战纪念碑悬挂的邦联旗帜，他们与在附近示威的非洲裔美国人发生了对峙。南卡州府哥伦比亚的警方逮捕了几个人，但是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 双方相互嘲讽，向对方大喊，数量远不及对方的 3K 党成员，最后在警察的护送下离开州议会所在地。南卡查尔斯顿的查尔斯顿是一著名黑人教堂六月发生枪击案，有九名黑人被打死。州议会随后通过法案，禁止在州议会外悬挂内战中代表南方一些州的邦联旗帜。批评者认为，邦联旗帜是对黑人种族仇恨的历史象征。支持保留旗帜的人士说，这是历史和家族遗产的标志。美国至少有六个州的州长在田纳西查塔努加上个星期四发生枪杀军人案后，授权国民警卫队设施人员佩戴武器。陆军参谋长奥蒂耶诺将军说，陆军也在审议征兵站的安全。在田纳西州枪击案中受伤的一名水手星期六死亡，死亡人数已增加至五人。美国海军陆战队说，被杀害的海军陆战队军人当中，四人是勋章获得者，参加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24岁的嫌疑人阿卜杜拉奇兹的家人星期六晚上发表声明，对他的行为表示悔恨。阿卜杜拉奇兹被警察击毙，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他是否与国际恐怖组织有关联。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星期四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两处军事设施枪击事件的官员莱因霍尔德说，他们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莱因霍尔德星期四晚上说，调查人员还不能肯定枪手是否与任何恐怖组织有关联。
我们刚刚开始调查，我们会考虑那种可能性，但眼下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将它与国际恐怖组织直接联系在一起。
莱因霍尔德说，调查人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24岁的阿卜杜拉阿奇兹会大开杀戒，打死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打伤另外两人，枪手后来被击毙。警察搜查了枪手在田纳西州希克森的住所，希望找到能解释他作案动机的线索。
我们正在检查他可能住过、去过的所有地方，他购物的地方、上过的学校、他健身的地方、他的朋友，总之就是所有可能的线索，然后逐一排查。
当局说，枪手一边开车一边开枪，打伤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征兵人员，然后开车到大约10公里以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目击者说，他开枪打死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打伤一名水兵。由于这次枪击事件，美国当局正在加强联邦设施的保安。奥巴马总统承诺要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向不幸身亡的军人和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沙特当局星期六逮捕了400多人，这些人涉嫌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有关联。官方的沙特通讯社报道说，沙特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逮捕行动是旨在挫败伊斯兰国组织计划中在沙特王国沙鲁拉省袭击清真寺、外交使团、安全部队和政府设施的大规模行动的组成部分。宣布这个消息的一天前，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东部的迪亚拉省袭击了一处繁忙的市场，导致115人丧生。沙特内政部谴责星期六被捕的人今年五月在沙特富含石油蕴藏的东部地区实施了2起针对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的自杀炸弹袭击事件，导致多达25人丧生。据报，一名沙特男子在其他几个人的协助下，今年六月在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引爆了自己，导致27名信徒丧生。沙特政府还谴责这些人去年11月在沙特东部的阿萨村制造枪击事件，导致8名信众丧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有高度争议的安保法案。根据通过的法案，日本武装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将得到扩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一天前，尽管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安倍首相领导的执政联盟仍然使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通过了安保法案。该法案准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准许自卫队帮助盟友抵御受到的攻击。安倍首相表示，日本应当更好地准备应对地区威胁，为国际和平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民意测验显示，大约4/5的日本人认为该法案难以接受，大部分认为有关的立法是违宪的。日本上智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认为，安倍政府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If something unforeseen,
假如有什么不测的丑闻，或是为了东京奥运会修建一个新的体育场需要巨额资金，有人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政府就要面对在野党问责的难堪局面。
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安保法案之后，抗议者立即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安保法案破坏了宪法原则，如果通过，就意味着日本要变成一个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我们不能接受这一法案，因为这法案涉及国家的走向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安保法案接下来将提交日本国会参议院进行进一步辩论，然后在60天之内投票表决。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星期四在华盛顿说，日本会考虑参加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和侦察，也有可能贡献日本的反潜能力。他强调，日本在反潜能力的方面依然很强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河野克俊星期四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日同盟发表演讲。
你提到是否可能在南中国海展开反潜活动，我们确实有提到在南中国海参与巡逻和侦察事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我们认为随着局势的发展，这是未来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
河野克俊说，日美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协调，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能力依然强大。河野克俊在发表演讲之前刚刚出席了美日战略对话，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了会谈。由于美国方面一直期待日本自卫队能够在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估计这也是两人会谈的议题之一。美军一架反潜侦察机最近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时，曾遭到中国海军的8次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河野克俊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北韩的核问题以及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都在改变日本的安全环境。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不得不说，日本目前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
他说，中国不否认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也不否认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可能会被赋予军事用途，这都让日本担忧。7月15号，日本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表决通过了首相安倍晋三力推的新安保法案，取消了日本自卫队的专守防卫的职能。河野克俊表示，鉴于自己的身份特殊和这项立法还在进程当中，他不能回答更多的问题。但是他强调，这项立法更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河野克俊还指出，美日同盟将来的挑战是两国能否有更多共同的利益和议题。美国之音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向美国国会建议，应该依据互访条约明确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岛屿。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美军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增强应对南中国海危机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称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黄岩岛。 此后不久又在菲律宾巴拉万湾西海岸外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岛。防务专家们预计，中国会在这些人工岛上装备军事设施，强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构成新的威胁。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5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南亚问题学者洛曼说，美国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立场，使美菲安全条约涵盖菲律宾目前在南中国海实际占有和实施行政管理的岛礁。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多次声明，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涵盖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将东中国海上的这些岛屿称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引用有关条约针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际控制的岛礁明确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洛曼对国会表示，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应该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我建议国会将外国军事资助预算的菲律宾款项增加一倍。我们正在讨论提供许多硬件，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第三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他们提出过这项要求，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不过国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舍尔曼担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并要求军方慎重处理。
五角大楼的一切做法都是想说，我们可以忽视或至少低调处理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将装备的添置和研发用来对付中国，为了这些岛屿打一场辉煌的战争，当然更好是不必开战。但这些岛屿对声称的拥有者来说价值不大，对不拥有这些岛屿的美国来说更是毫无价值。
And of no value, or at least we don't own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behavior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不断声称不会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选边，但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并强调任何主权争议必须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官员们说，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非和平举动驱使了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两国2014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轮调菲律宾的美军借用菲律宾的一些军方设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察。今年5月，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有可能定期让美国海军舰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新上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星期五向盟国保证，美国部队装备精良，随时准备应对南中国海的任何紧急状况。争执不下的领土纠纷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今年5月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说，美国海军可能会在这个地区部署更多力量，目前那里有4艘沿海作战的舰艇。斯威夫特还透露，他很有兴趣把美国海军和几个盟国之间的单独年度军演扩大成为多国联合军演，可能会把日本包括进去。在马尼拉一次小型记者会上，有人问美国军方准备向南中国海投入多少资源，斯威夫特表示他理解盟国的担忧。 他说，人们不断提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长期承诺和意图，反映了这个地区的不稳定性。如果我们把整个美国海军都部署在这个地区，我想大家还是会问，还能部署更多吗？外界担心，多年来，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南中国海时断时续的领土争端，可能会再次引发亚洲重大的武装冲突。去年，中国在他控制下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至少七个岛屿上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地，再次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斯威夫特在谈到这些担忧时说，作为太平洋舰队司令，他对现有资源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可以根据总统指示对任何紧急状况做出必要的反应。斯威夫特强调，美国不选边，可能会继续采取行动，确保冲突水域等地区的自由航行。斯威夫特以2013年菲律宾遭受台风海燕袭击，美军大规模救援为例，证明美国一定会帮助陷入困境的盟国。总部在夏威夷珍珠党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是世界上最大的舰队，有大约200艘水面舰艇和潜艇，将近1100架飞机和14万海军和文职人员。可是它的活动范围也非常大，覆盖地区表面将近一半地区和超过全球半数人口。斯威夫特说，我分身无数。他赞扬菲律宾积极和日本等盟国举行军演。上个月，菲律宾海军第一次乘坐日本自卫队一架 P-3C 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举行搜救演习，这次军演遭到中国的谴责。斯威夫特说，根据我的经验，多边主义一定会增进稳定。目前中国人工造岛的目的尚不明确。斯威夫特说，虽然那些地区仍然有争议，不过不会阻碍美国在有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他说，我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任何情况都不会影响太平洋舰队在这个地区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在7月19号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获得正式提名，代表国民党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洪秀柱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恪守宪法，遵循国民党政纲，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让全民共享两岸的和平红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天下午，中国国民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无异议鼓掌通过正式提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为2016年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勇敢承担痛惜台湾的演讲中说，在接下战旗的同时，也接下了千斤重担，面对这场艰巨的选战，只有义无反顾，拼尽所有，才能完成历史的使命。洪秀柱说，台湾面对全球的各种挑战，但更危险的是政治恶斗，民粹横行，让国家发展陷入泥淖，让社会陷入脱序混乱。他说，
我们绝对不能把台湾交给谎言之国，交给民粹之国，甚至让一个从未反省道歉的政党班师回朝，又让台湾重蹈所国无血的灾难，台湾人民不能再忍受同样的折磨。
洪秀柱在谈到两岸关系时，没有再提到他曾经提出的一中同表、签署和平协议的两岸政策。
如果秀柱当选总统，我应恪遵宪法，依循本党政纲，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台湾优先、民意为本、平等尊严，巩固深化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致辞时表示，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他说，这是为两岸打造一个超稳定结构最重要的方法。
实际上，九二共识有很大的空间，让台湾两岸能够求同存异，这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走的路。也只有走这条路，台海才能够和平。
马英九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不能犹豫，不能畏缩，应该勇敢地依据由宪法引导出来的九二共识，让它成为主导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指导原则。马英九批评在野党的候选人说要维持现状，但他只有愿景，没有提出方法，而没有方法论，只有目的论，我们看不到他怎么去实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开幕式上说，国民党是台湾唯一站在中道去思索问题的政党，是唯一愿意以台湾永续发展的角度去制定政策的政党。他说，当下是国民党重要的关键，也是台湾未来前途的关键。
国民党是台湾最稳定的力量，是台湾能够维持和平的根本。国民党不能倒，国民党必须坚强地为台湾、为中华民国来承担责任。
洪秀柱在演讲中还特意用台语说，他是艰苦人出身，家境不好，但他不怨天，不怨叹命运，因为他相信只要咱们认真打拼，人在世间就有希望。他誓言，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要做个了解基层、了解百姓、重视公平正义的总统。洪秀柱呼吁全党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他说，这次大选不是秀柱个人的输赢，是中华民国以及我们下一代命运的抉择。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在国民党全代会后发表声明，对马英九、朱立伦和洪秀柱的讲话表示遗憾。民进党发言人阮兆雄说，他们的讲话没有对全面执政七年的失败做出深切反省，没有提出任何有利国家及人民的改革政策与方向，而一味的攻击和抹黑在野党和在野党主席，有失执政党应有的格局。台湾总统大选将于2016年1月16日举行。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02年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一周前由中国政府告知其家人已经在狱中死亡的西藏政治犯，生前被藏人认为是高僧社区领袖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一个妹妹及其女儿被 日前被中国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这一组织对外发布的信息，丹增德勒的妹妹及其女儿星期五在四川成都一家餐馆就餐时被警方带走，时间是星期五早上8点左右。到目前为止，家人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丹增德勒家人一个星期前从拘押他的监狱方面得到通知，称他已经过世。之后，丹增德勒的家人一直想知道有关他的死亡的更多消息。中国当局至今没有说明丹增德勒死亡的具体原因。监狱方不按家属要求将他的遗体交给家人，而是对之进行火葬，这一点让他的家人和其他关心西藏命运的人士尤其感到不安。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一直在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处境，他近期的死亡以及他的家人的命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报告说，北京当局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以及相关人士的范围仍在扩大。据统计，从2015年7月9号凌晨4点，北京
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宇律师被逮捕，到7月18号午后14点为止，已经有228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说，现在已经有8位维权律师被中国警方刑事拘留，但是对于多数被捕者，迄今为止警察机关没有公布任何罪名和羁押地点。到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六截稿为止，首先被刑拘的王宇夫妇到当时已经失联超过9天。中国大批律师受到拘捕的情况成为上周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关注的重点。美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讨论是否应该用强制的经济制裁手段来惩戒侵犯人权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审议全球人权问题，并讨论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授权美国总统限制那些侵犯人权和涉及重大腐败行为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入境美国，并对他们的财产实施制裁。中国最近百名维权律师受到刑拘、失联和传唤的这一情况在听证会上受到关注。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说
Civil society. In recent days, we've seen over 100Lawyers detained.
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国有100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几部已经通过或者提议中的针对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将授权政府管控人权组织，也将限制众多活动，从商会到学生交流组织以及环保工作等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方方面面。官方所谓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渗透论调越来越强硬，为上述做法提供正当性。
玛丽诺夫斯基说。他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国会合作，但是对全球人权问责法案不持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场合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表示关切。克里国务卿在最近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非常强硬地向中方施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马克拉戈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应该立法实施制裁。
数百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拘捕关押，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交流时有多少畏惧，丝毫没有。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权的重视，而且需要公开。反腐被看作是习近平执政的核心，他的反腐是以法治国的最佳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想除掉的人成了反腐目标，对他有用的人即使腐败也可以高枕无忧。这正是全球马格尼斯基制裁法案适用的地方，这将是一个凸显腐败、曝光那些侵犯人权罪行的绝佳方式。
不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说，本届政府的立场是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组织强制实施制裁将带来一些问题。
First of all, As I mentioned, I don't think that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 are the answer to every single.
第一，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侵犯人权行为。如果法律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个过程将非常主观。律师会说，如果有证据，你们就必须行动。第二，涉及的资源将非常庞大，特别是对那些使领馆规模很小的国家来说，当事件达到这一立法的潜在证据标准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逐一审理。
一起出席作证的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公室主任莎拉·马尔贡对美中对话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全球人权问责法案将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We understand that human rights issues may have been raised at the.
最近的中美对话提到了人权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只看到提出问题，并没有后续，而且经常不是在公开场合提及。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得以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表面上看，既然中国国家主席也致力于铲除腐败，他也应该欢迎这样的做法。
美国之音叶林未知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七月十六号，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前，谴责中国对他们的迫害。美国之音记者熊健、玉刚的报道。
中午时分，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国会山前的国家大草坪，他们身穿带有支持法轮功字样的上衣，举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的标语，也有人举着自己被迫害的家人的照片席地而坐。华盛顿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李辉天说，他们每年都会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今年已经是第十六年了。
第一，要呼吁让中共停止迫害；第二呢，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场迫害在发生。中共而且在不断地用谎言来掩盖。
据法轮大法学会的新闻稿称，已有38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于中共的迫害。参加集会的不仅有人权活动人士，也有多名议员上台发言。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泰德波谴责中共关押并折磨法轮功学员，他说，信仰自由是一项人权。
任何人、任何政府不可以剥夺人民的这项权利，这是基本的人权。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说，他感谢这些法轮功学员提醒美国人这个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人们很容易忘记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道义所在，不管是对你们的家庭、朋友和中国其他被迫害的人，还是作为美国人，你们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们提醒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所维护的原则。
据了解，由于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或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成了孤儿。这次集会的一大亮点是一群骑自行车的孩子，他们从加州洛杉矶骑车3000英里穿越美国大陆来到华盛顿。参加这次活动的张天元说，这次活动叫做骑向自由，
然后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活动救援法轮功的孤儿，法轮功学院的孤儿，然后让人们更多人注意到对法轮功的迫害。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修炼者举行了游行，并在当天晚上举行烛光纪念活动。美国之音熊健、玉刚、未知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称，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然而，海内外学者和宗教人士对此结论表示怀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七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了《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报告显示，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适应得最好，同时，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五大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称，基督教近30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一半以上的教堂是1977年以后修建的，过去5年内建立新活动点最多的宗教。此外，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还称，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宗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报告称，宗教局访问宗教场所的频率是每年3.8次，统战部是1.8次。90%的场所建立了现代民主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现代管理制度。60%的宗教场所负责人认为宗教政策松紧适度。针对这份报告的结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埃亚勒·艾维夫说，中国的宗教领袖们受制于政治体制。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被迫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代表他们心甘情愿这样做。报告没有提到，去年在温州，至少400座教堂被拆毁或被迫移除十字架。就在七月初，在泰州和杭州，有5座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连官方的教会都写信呼吁当局不要拆除。 美国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建人傅希秋牧师表示，近一年半以来，整个中国人权状况和宗教自由都出现了恶化的标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非官方的其他的独立的那个宗教这个群体和人士都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和这个迫害。到目前为止呢，据我们所统计，已经超过这个1300家的教会的十字架在浙江以所谓的三改一拆的名义被这个强迫的拆迁。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拆十字架的运动这可以说史上未有的非常野蛮的一种行为，当然也是违反宗教自由的一种行为。
自1957年以来，中国官方承认的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有其隶属的政府管理组织。此外，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也对宗教组织进行直接指导和监督。裴玄征是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 five official religions. It sounds like the survey is just talking about the official strata of religion. And in that sense, there's probably no contradiction.
接受采访人都来自官方认定的五大教，那么调查当然是看起来和事实没有出入。他们采访那些和他们合作共事的人们，却没有采访庞大的中间灰色地带的人群，那些非法宗教团体。如果人民大学能够扩大他们的调查范围，看看那些非官方的地下宗教组织，那结果会很有意思。
裴玄征还说，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存在少数民族问题，比如以前被划分为藏族的，现在被划分为蒙族了，这当然会影响他们的宗教认同。当然，还有西北部的伊斯兰教。
美国国务院2012年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对宗教实践的保护却仅限于正常的宗教活动，却并未对正常一词进行界定。报告还说，中国政府严密监督和限制爱国会以外的宗教团体，甚至恐吓、骚扰和拘押。傅希秋牧师认为，报告的结论无论是从法理上、原则上还是事实上，都很不科学，也很不准确。他说，
从国际法的角度，就是宗教自由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说实践其信仰的自由。那么这一点在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18条一直到这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18条都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么我想这一点呢，从国际法理上把宗教组织纳入政府的所谓的控制之下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这个结论呢很明显是有失偏颇和这个不符合这个事实。
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统战部会议上表示，中国的宗教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影响，强调说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据美联社报道，在此前广受关注的15名留美中国人涉嫌共谋作弊替考案当中，有首位学生于周四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联邦法院认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居住在波士顿的25岁的李碧远承认，他找人用假护照替他参加了12月的 GRE 的考试，并为此支付了将近6000美元。李碧远现已被允许返回家中，但在10月30号到匹兹堡听取判决之前，他必须带上脚踝电子跟踪器。李碧远和他的律师拒绝发表评论。相关罪行最高被判5年徒刑，并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但像李碧远这样没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更可能是被判缓刑，或者是被驱逐出境。检察官说，去年11月，李碧远通过 QQ 联系总部在中国的替考服务，那时他已经获得美国一所大学的学士学位，想要申请研究生。 李把他的护照寄给了那家替考服务，随后一本含有李个人信息和枪手照片的假护照通过 DHL 快递给了匹兹堡的枪手。李之后向一个中国账户电汇了$5,990。考试结束后，李碧远登录他的 GRE 网上账户，向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在内数所顶尖高校寄去了成绩，但是在认罪听证会上并没有披露那次 GRE 的成绩以及李是否被上述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美国司法部在五月底起诉15名涉嫌共谋欺诈考试的中国人，这15名中国人既包括像李碧远这样的中国留学生，也包括替考的枪手。联邦检察官说，替考主要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在2011年和2015年间，被告为枪手提供伪造的中国护照，让枪手替他们参加 SAT、托福和 GRE 的考试。上个月，有9人对相对的指控不予认罪，其中2人是提供替考服务的负责人，一名是住在匹兹堡的24岁的童涵，另一人名叫孙云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日本众议院日前通过的新安保法，台湾外交部表示，期待日本政府善尽国际责任，并响应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表示，日本众议院通过的新安保法攸关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中华民国政府将密切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还说，期待日本政府善尽国际责任，并响应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追求和平的理念，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日本政府于2012年将尖阁岛（中国称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国有化之后，引发了中日台之间的争议。随后，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呼吁相关各方自我克制，搁置争议，和平处理，共同开发。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在东海及南中国海争议持续的情况下，日本推动新安保法的做法非常不智。
因为东亚许多国家，包括韩国或是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曾经被日本侵略过，所以在这个现实当大家要联合对于中国的在南海的这个活动积极以及这个动作很频仍的时候，然后大家正要寻求一个连线，然后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结果在现在却发生这个所谓的这个日本通过安保法，那这样肯定为这个美日连线会产生投下一个不确定的变数，以及大家心里不安的疙瘩。
洪伟哲委员还说，中国将高调回应日本的做法，并强调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行为，以化解目前周边国家对中国军力增长的疑虑。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赖振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势在必行地推动新安保法，除了抗衡中国之外，也凸显了美日同盟的意志。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件事情来讲，并不应该是只有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应该来讲可能还要看一下说它背后美国对于东亚，或者是说美国在这整个的事情他们的态度是什么。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日本的他的这个转守为攻，或者只有自卫转为甚至可以对外出兵的这个动作来讲，其实或多或少也是反映出来是美国对于东亚的局势的，或者甚至是讲说对于中国的这些忧虑。
赖振昌委员还指出，台湾过去几年过度亲中，如果持续这样的发展，终究将被慈禧成为中国势力的一部分。日本新安保法的出现对台湾不尽然是坏事，在两强相争的情况下，台湾从中获得了一些生存谈判的筹码。 美国政府表示，欢迎日本为加强美日同盟持续努力，并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出席一项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时表示，台日关系处于1972年断交之后的最佳状态，但是这不影响纪念抗战的活动，因为他深刻地相信，侵略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日本政府推动的新安保法引发了不少日本民众的反对，担心日本未来将再次卷入战争。这项法律跨越了日本二战之后的和平宪法，允许日本可以出兵海外。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不要做出损害中国主权与安全利益、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结束了过境洛杉矶的一天的行程，飞返台湾。一些多次在洛杉矶欢迎他到访的侨民对这位明年三月卸任的台湾领导人做出了评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结束访问拉美三友邦的行程，星期四过境洛杉矶，接受400人的侨宴欢迎。星期五上午前往洛杉矶东面的杨克斯航空博物馆参观，这里收藏了台湾政府五年前赠送的中正号 F-51 战斗机，马英九获赠二战期间飞虎队使用的战机模型，他向93岁的飞虎队成员哈罗德·贾维特致敬。他不仅以口头，还以肢体语言表达了对飞虎队在战时保障中国人民生命的谢忱。任满两届的马英九将在明年三月卸任，这次现身洛杉矶是他第六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光临。到场欢迎马英九的侨民许多是熟面孔，他们对马英九近八年的政绩表达了看法。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孙湘志指出，
最大的成就就是维持了我们两岸和平，然后经济稳定发展。
汤能任是前北美会计师协会会长，他认为马英九在任八年，适逢世界经济周期的低潮，他能守成让台湾休养生息已经不错。汤能任还表示，
他把两岸关系弄好，保障台海的和平，就是说是打一个基础了，因为之前从前朝的政府就是说，或者是之前他那个变动比较大，他等于是扮一个守城的角色。
罗省中华会馆的监事会秘书黄瑞婉也认为，马英九的两岸关系搞得好，是个学者总统。马英九在稍后的简短答问时也肯定两岸关系的发展，他说，
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跟美国了，我们跟日本跟中国大陆关系也都是这几十年来最好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维持目前的政策，让它持续的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提供福利。
但在政治手腕方面，受访者普遍认为不足。黄瑞婉指出，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外交总统，他需要一个刚正的刚需，需要有一个对政治上面比较狠一点的协助。
孙湘志也表示，
或许在用人方面，他是太相信学者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简讯：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国电视节目当中推销伊朗核协议；尼日利亚总统访美磋商打击伯克圣地。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要发挥更大作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枪手行凶前发短信宣战，美国调查其海外行踪。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